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资料点的同修交流。正法之路走到今天，大法的资料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本人不是做资料的，但我一直非常关心大法资料点。前一阶段我在传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借明慧网把这些问题和我的一点想法与资料点的同修交流，希望大法的资料点能办得更好更成熟。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有的同修把印师父讲法或经文时印错了的纸张没有及时妥善的处理，把它的背面用来印其他资料，如大陆综合消息等。我还接到了一份明慧网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但是发现其中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字，而且它的背面是印残了的真相传单。我个人认为发生这样的事，表面看来是节约用纸不浪费，因为我知道大法的资料点由于邪恶的迫害，资金一直很紧张，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无私资助的。可是上述做法我觉得还是很不妥当，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印错了，应该及时妥善处理，用背面印其他资料是对师对法的不尊敬，大法的一切都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份资料都应该整洁严谨。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每一件事都要站在法的基点上，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尽师护法要贯穿到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还有一个资料点做的资料很长时间都不是很整洁，尤其是图片部分总是黑乎乎的，做的真相光盘不知是什么原因非常不清楚，有的马赛克还很严重，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而且真相光盘什么标识都没有。我认为大法的真相资料是用来救度众生的，每一份资料都带有神圣的使命，它是有生命的，也带有每一个做资料的同修的信息，所以就要求我们做每一份资料都要怀着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弘银的心态去做。试想，如果一张没有任何标识的光盘贴在你家门上或发在你的车筐里，你会去看吗？如果每一个光盘我们都做上美好的封面，或由于技术原因做不了封面，但我们用心写上操作方法和赠言，效果必然会不同。再有，有的师父的新讲法或经文来了后，大家都急切地想早一点看到，资料点的同修也很着急，又不能减少其他资料的印制，这样就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有时就容易忙中出错。还有就是有的资料点被破坏后，同修马上转到另一个资料点要资料，这样就使有的资料点越做越大，越来越忙。因此我建议资料点的同修在任何情况下都本着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不急不躁，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做好每一份资料，不要为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点的资金一直很紧张，这一原因是旧势力的干扰与破坏，这一点师父在讲法中早就讲过。我认为既然是邪恶的迫害， 我们就不能承认。从现在起发正念清除一切给大法网站资料点在经济上造成干扰与破坏的邪恶因素。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正就能突破网封》。我是用自由门上网，以前一点就上去，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周没有上网，等到最近再上网，说什么也上不去。有时候明明搜到服务器了，可是打不开动态网的首页，特别着急。同修等着下载真相，一会儿就来问问我上没上去，我就更着急了。在一天后的中午，同修又问我上没上去，我说没有，今天早上还没上去。他说，你现在上上呀。我说，那就去试试吧。同修说，这句话都是错的，你是人呀，干什么都试试，一个神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上，咱们一定能上去的。在同修的正念带动下，我心中也充满了正念。这样打开自由门，第一次没有搜到服务器，我们俩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第二次很快的就上去了。这样有两天上网都非常顺利，心里特别高兴。可是大前天又上不去网了，想上去搜点东西也没办法，干着急，像常人一样吃不下饭，心烦意乱的。昨天中午，另外一个同修来了，拿来了一个 U 盘，说是有东西给我看。我一看是师父的新经文，2006年加拿大讲法。同修走后，我们就开始忙着做新经文。同修送 U 盘来时说让通知帮某某发正念，晚上发完8点正念，想想我们的反迫害呀，除了帮着发正念，应该发到明会上曝光邪恶。我说着就写了稿，然后上网，上不去。我把我所有的破网软件从头试到尾都不行，灰心地关了机子。同修说，你以前怎么上的呀？又上不去了，多么重要的消息呀，也发不上去。我刚想说话，想起了师父不让和人争辩，就止住了。可是心里却想，你也不懂，这段时间网络封锁很紧的，你以为我不想发出去呀？我有什么办法呀？同修接着说，我印资料时，每次都和机子交流，告诉他们我们在做非常神圣的事情，你们配合得好，将来都会到新宇宙中去。并请师父加持，不许干扰我做正事，一定让这些资料都让有缘人看到，一定让他们得救。我一愣，意识到我这几天来的基点不对，我在证实自己，我掌握些技术，凭借他们做了些证实法的事，所以渐渐地生出了证实自己的心，把这么神圣的事当成证实自己的机会了，所以我才会有人的心灰，有人的无可奈何，在别人说自己时心里不平。在前几天能上网后，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师父看你有一点正念就帮你，要更加精进，而是表现出像人一样的，什么东西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痛苦。在又上不去网时，表面上看法，实是为了自己解决问题而看，还是证实自己，怕别人说自己不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为了让同修们都能看到新经文，师父又安排一位同修给我们送来。过了一会儿，同修说，你现在发是不是明慧的同修看不见呀？我说，现在是美国的白天呀。那你就发呀，他又重复了一遍。说第一遍时我还没在意，等他再说时，我明白这一定是师父借他的嘴对我说的。于是又一次开机点自由门，结果自然是上去了。上去后，我习惯地滚动首页页面，有一个同修写的文章题目一下映入眼中，突破网络封锁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我更加明白了，这几天的经历，我更能体会师父的伟大慈悲。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有正念，师父就会帮我们。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想告诉和我同样做技术时间长了，依赖技术执着自己的同修，我们赶快放下这心。我看到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有一句，包括所谓的外星人，其实他们是掌握了技术的低类生物，非常震动。我们一定要摆正好这个关系，我们只是善用人的技术。如果我们都不执着于技术，都用正念对待此事，让我们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
网风自然就不攻而破了。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被人的观念所障碍，谈突破网络封锁。这两天从大陆登陆无界网站遇到了困难，同修在通过其他方式传递明慧网信息时也说，最近网络被严密封锁了。虽然在不断的发正念解体这种邪恶的封锁，但效果甚微。静下来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封锁了我们畅通的获得明慧网信息的渠道？是什么阻碍了无数可能要在这几天登陆无界网了解真相的众生被救度？其实是我们自己呀，我们这些被师父、被历史赋予了极大责任和能力的正法弟子的人的观念呀。师父在《论语》中指出，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我们拥有的只是人脑吗？我们拥有神的正念和神通，电脑在人脑面前都要甘拜下风，在神念面前还能怎样呢？低能的可怜。可是如果我们这些走在神的路上的正法弟子都发出类似敏感时期要封锁网络了，网络被封锁了，网络被封锁得很厉害等等念头，那是旧势力最高兴的事。我们这一念比他们的封锁要有效、强大、持久得多呀。真正的封锁来自我们还没有去掉的人的观念，这些观念严重阻碍了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如果我们都坚信神要做的事，任何的旧势力都无法干扰，什么敏感时期、什么网络封锁，这些旧势力安排的旧的历史中的名词和内涵，对于我们这些跟随师父创造历史的正法弟子没有任何意义和内涵。我们不承认什么敏感时期，对于我们只有要抓紧救度众生的每一天每一秒，只有正法时期。网络封锁是什么？网络只是被我们善用的法器，需要封锁和彻底消灭的是旧势力、烂鬼和黑手的存在本身。如果我们都时时保持强大的正念、威力无比的神念，任何我们需要登录的大法网站会马上就顺利打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文章：环境好了，更要修自己。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的法理，也都明白做一个修炼的人要站在法上看问题。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的观念，特别是邪党文化的毒害和影响，使我们有时候想问题、办事情时，思想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人的圈子，再加上平时不注意学法、发正念，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干扰。如果不能很好地识别它们、清除它们，甚至于在同修之间蔓延开来，就会使我们的场变得不纯，给本地区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举例子说，最近和同修切磋谈到明慧的文章时，有的同修认为近来的文章写得很好，有的同修顺口就说这都是有文化的同修写的。我觉得这就是用了人的观念看待这个事情，动了人的一念，所以只能看到表面。的确，我也发现有许多同修的文章写得很好，对法理有着清晰的把握，在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让人猛醒，促人精进。这恰恰说明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大法弟子做得越来越好，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
这些同修的文章确实起到了以点带面，整体圆融，共同提高的作用。写文章的同修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大法和修炼有着不同的实践和体悟。他们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对法理的理解，对存在问题的反思用笔写出来，使我们有机会共同切磋，通过比学比修得以借鉴和提高。其实认为文章好就是文化高这种观念，里面隐藏着一颗不易被发现的心，那就是看到了差距却不愿面对，甚至不愿意承认这种差距。有的用修炼路不同，把师父的法作为借口加以掩盖，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表面看是认识上的差距，其实对一个修炼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师父说过，正法越到最后越严峻越严肃。在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讲清真相，世人越来越清醒，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的今天，我理解这种严峻的考验不只是过去那种来自于外部邪恶因素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去执着，对人心的割舍，最后走出人的这个壳。这也有一个痛苦难忍的过程。邪恶的迫害往往是有形的，或者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容易引起我们的警觉，能够把这种压力变成我们精进的动力。而环境的改善所引起的求安逸心、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等等，影响我们精进的常人之心，确实不容易及时发现的。等到我们意识到或有同修指出时，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为什么有的同修在邪恶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能放下生死，精进不停，环境好了却过起了常人的安逸生活，自我之心反而膨胀起来？为什么有的同修过去三件事做得很好，现在却觉得是在按部就班或时好时坏？有的同修一直很注意修口，现在反倒要别的同修时不时的提醒才行。有的同修很重视出门讲真相，现在一提起多学法时就说时间不够。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越到最后要求越高。和同修见面或切磋的时候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多学法，当然这种提醒和鼓励是必要的，但在如何多学法和如何学好法的问题上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有明确的回答，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法是现成的，已经摆在那里了，关键是看自己能不能用法来对照自己，时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这才叫修。有的同修说我两天学一遍转法轮，但遇到问题就像一只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看问题有时也不在法上，这样学法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读书而不是学法，是赶任务而不是同化法。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是，环境越好越难修炼，环境越好越要修炼自己。到了佛的美好境界，那佛要修起来可难了，因为没有苦吃。而我们现在所吃的苦，也只不过是对执着割舍时的人心难去，生生世世造的业，都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这种万古不遇的机缘，此时不修，更待何时？有的同修随着环境的变好，开始放松自己，对修自己变得懈怠和麻木起来，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走来。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这不仅仅是对大法弟子的鼓励，也是对走在最后路上的人心重、不精进的大法弟子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自己认为不错的状态，而没有看到同修的越最后越精进，其实已经被拉开距离了。这就好比一场马拉松长跑比赛，尽管你一直跑在前面，可是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别的选手都开始加速跑了，超过你了， 你还保持原来的速度，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通过终点的选手。既然是来参加比赛的，又跑了这么远了，离终点这么近了，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奋力向前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对邪恶生命的仇恨心理。最近我的自行车总出麻烦，前胎坏了刚补好，后胎又坏，我想是在提醒我有漏，确实找到不少有漏的地方。昨天车停在我家门口，我步行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发现自行车被人摔在了马路中间，车座摔破了，车锁也摔变了形，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意外，倒像是谁很恨这个车在报复似的。我与任何人没有个人恩怨，谁会这么恨我呢？联想起前一段做的一个梦，在梦里好像有什么生命拿着刀要杀我，我随手就拿起刀把他杀了，心里想，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岂能饶他？醒来后心里很不舒服，不知自己怎么会杀生呢？又想起这几天给一个学生讲真相，告诉他恶党作恶多端，他说，你要有耐心，允许他慢慢改正错误啊。我说，杀人是罪恶，绝不能轻描淡写的说成错误，无论谁做出这种事情都是天理不容。结果对方竟然气得不行，对我大发雷霆，好像我在说他似的。我想到，这样看来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邪灵在恨我，因为我在揭露清除他们。可问题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正确的状态应该是不管他恨我也罢，怎么也罢，我是不去感觉他的，对破坏正法的不好的生命就是清除，怎么会在这个空间表现出这么大的冲突呢？好像我跟他成了一个层次，在互相打斗。反思自己，发现在对邪恶邪灵的问题上，我确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们产生了气恨之心，因为自己和亲人都曾被恶党迫害过，又看到那么多大法弟子被邪恶酷刑折磨，妻离子散，迫害的报道经常让我泪流满面，特别是对大法弟子活在器官这种令人发指的事件暴露后，更是让我怒火中烧。其实这里面很多都是人的感情因素，由于没有做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每次看到这种迫害都会产生用人心对待的一念，甚至有时对邪恶恨得咬牙切齿的。其实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我讲真相的效果了。师父通过常人之口曾多次点到我这个问题，比如他们经常说，你怎么这么恨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想我也没夸张啊，恶党可不就是那么坏吗？所以我以为他们是受恶党欺骗太严重了才这么说的，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直到最近身边出现了这些很明显的冲突，我才明白应该好好看看自己了，才找到了自己的这一执着。明慧编辑部文章《慈悲伟大的师父》中说，由于这些邪恶的生命聚集了巨大的业力和恶毒的因素，师父用了9个月的时间，而且是用强大的功力才销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邪恶的因素与业力太大，也给师父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师父的头发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对师父身体造成的其他伤害师父不讲，担心因此造成学员对邪恶生命的仇恨，从而影响学员修炼。多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正法中师父为众生耗尽了一切，所以我明白对邪恶生命的仇恨是会影响修炼的。师父为了怕我们产生这一执着，从未给学员讲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承受。我想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弟子在承受磨难的同时，师父为了弟子能走过这一关不被毁掉，从而替我们承担了大部分时所受到的怎样的伤害时，我们可能都会因精神上的巨大冲击而无法承受，从而修不成。所以师父从来不讲，而如果我们由于执着心不去，从而关过得很艰难，而在心里有委屈甚至抱怨的想法的话，那又是怎样的对师父不敬啊？除了影响我们自身修炼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带着对邪恶的这种仇恨心理也做不好三件事，因为心性不够纯净，发正念的威力就不强，
在讲真相时也会被常人误解，觉得我们是在反共，三退是想拉他们入伙，而不是觉得我们是在救他。我回想起前段时间另一个同修对我说过，一定要让邪恶血债血还之类的话，现在想来其实也是人的想法，是仇恨心理。而且邪恶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重罪，也不是靠血债血还就能还得了的。其实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邪恶生命了，让我们重温一下，以便今后能注意做得更好。但是呢，你们在发正念的时候啊，处理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空间最坏的生命，也包括了世上那些不可救药的恶境，所以对于这些，尤其对另外空间那些破坏人类的乱七八糟的生命，我想那是不能客气的，也不需要对其讲什么善。但是我们也不用恶，更不能以恶治恶，害世人害众生，干扰大法的就是不能存在了，就是要立掌清除它。当然作为大法弟子，你们是修善的，你们没有恶的那一面，但是应该除灭的就是要除它，也不用生气，也不用对它发恶发狠，我们照样是慈悲的，发正念清除那些不该有的，就是这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正就能突破网风。我是用自由门上网，以前一点就上去，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周没有上网，等到最近再上网，说什么也上不去。有时候明明搜到服务器了，可是打不开动态网的首页，特别着急。同修等着下载真相，一会儿就来问问我上没上去，我就更着急了。在一天后的中午，同修又问我上没上去，我说没有，今天早上还没上去。他说你现在上上呀，我说那就去试试吧。同修说这句话都是错的，你是人呢，干什么都试试，一个神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上，咱们一定能上去的。在同修的正念带动下，我心中也充满了正念，这样打开自由门，第一次没有搜到服务器，我们俩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第二次很快的就上去了。这样有两天上网都非常顺利，心里特别高兴。可是大前天又上不去网了，想上去搜点东西也没办法，干着急，像常人一样吃不下饭，心烦意乱的。昨天中午另外一个同修来了，拿来一个 U 盘，说是有东西给我。我一看是师父的新经文，2006年加拿大讲法。同修走后，我们就开始忙着做新经文。同修送 U 盘来时说让通知帮某某发正念，晚上发完八点正念，想想我们得反迫害呀，除了帮着发正念，应该发到明会上曝光邪恶。我说着就写了稿，然后上网，上不去，我把我所有的破网软件从头试到尾都不行，灰心的关了机子。同修说你以前怎么上的呀？又上不去了，多么重要的消息呀，也发不上去。我刚想说话，想起了师父不让和人争辩，就止住了。可是心里却想，你也不懂这段时间网络封锁的很紧，你以为我不想发出去呀？我有什么办法呀？同修接着说，我印资料时每次都和机子交流，告诉他们我们在做非常神圣的事情，你们配合的好，将来都会到新宇宙中去，并请师父加持，不许干扰我做正事，一定让这些资料都让有缘人看到，一定让他们得救。我一怔，意识到我这几天来的基点不对，我在证实自己，我掌握些技术，凭借他们做了些证实法的事，所以渐渐地生出了证实自己的心，把这么神圣的事当成证实自己的机会了， 所以我才会有人的心灰，有人的无可奈何，在别人说自己时心里不平。在前几天能上网后，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师父看你有一点正念就帮你，要更加精进，而是表现出像人一样，什么东西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痛苦。在又上不去网时，表面上看法实是为了自己解决问题而看，还是证实自己，怕别人说自己不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为了让同修们都能看到心经文，师父又安排一位同修给我们送来。过了一会儿，同修说，你现在发是不是明慧的同修看不见呀？我说，现在是美国的白天呀。那你就发呀，他又重复了一遍。说第一遍时我还没在意，等他再说时，我明白这一定是师父借他的嘴对我说的，于是又一次开机点自由门，结果自然是上去了。上去后，我习惯的滚动首页页面，有一个同修写的文章题目一下映入眼中，突破网络封锁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我更加明白了。这几天的经历，我更能体会师父的伟大慈悲。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有正念，师父就会帮我们。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想告诉和我同样做技术时间长了，依赖技术，执着自己的同修，我们赶快放下这心。我看到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有一句话，包括所谓的外星人，其实他们是掌握了技术的低类生物，非常震动。我们一定要摆正好这个关系，我们只是善用人的技术，如果我们都不执着于技术，都用正念对待此事，让我们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网封自然就不攻而破了。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相互支持。我们交流中谈到了几个问题，最近我们地区召开了一次主要由农村负责协调的同修参加的小型法会，在学法和切磋交流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谈得较好，现写出来与海内外同修共同切磋。一，关于发正念时手势变形的问题。一个同修在交流中谈到，我们乡在前一段集体发正念时，发现有将近一半的同修在发正念时发困，单手立掌和莲花手印变形，大家就如何解决此问题进行了学法切磋，并悟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修炼中要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的因素。过去见哪位同修发正念时发困了，掌立不起来了，或手印变形了，就说同修你又发困了，你的掌立不起来了，你的手印变形了，你也说他也说，现在给同修加负的因素，致使发困的同修越来越困，掌越来越立不起来，手印越来越变形。最近才悟到，这是没有给同修加正念加正的因素，加了负的因素造成的。之后大家一起重温了师父有关发正念方面的经文和明慧编辑部有关发正念方面的通知，认识到今后只能加正念而不能再给同修加负的因素了。发现有同修发正念时发困，掌立不起来和手印变形时，就相互提醒说手掌立起来，神起来等。经过几天的相互提醒，现在发正念时发困、掌立不起来或手印变形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从同修的体会中，我也悟到，大法弟子同化圆满的过程，也是由人念向神念的转变过程。发正念时掌立起来是表，心神起来是理，表里如一，相融结合，就是神的状态。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在面对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干扰时，都需要我们用正念来对待，振作起来，立起来，神起来。在帮助同修走出来做三件事时，都要给同修加正念、加神念、加正的因素，而不能加负的因素。还有一点，我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很多时候是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的干扰，你要解体清除它，他为了自保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干扰你，让你发正念发不成，
或发炎不起作用，其实出现被干扰的状况，其根本原因是你的正念不足，自身空间场不纯不正，邪恶的因素趁机渗入了，所以才干扰了你。那么就应该神起来，用神的一面来正法，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内的一切邪恶因素。当你的空间场内都布满正的因素的时候，邪恶还能干扰得了你吗？逃命还来不及呢。二，关于珍惜真相资料问题，一个同修谈到他所居住的楼内，发现自己门口地上放着真相资料，对门地上也放着，他又去看了其他单元，发现都在地上放着，有的已被踩脏了，但没有人往回拾。同修只好将这些资料都给拾起来带回家，再往出送。可能发资料的同修有怕心，心态不太稳，或是当做一种任务撒出去就完事儿了，没有想如何才能让世人看上资料得到救度。有去农村散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说，有些山区农村木栅门也很多，资料没地方放就撒在了地下。农村饲养牲畜较多，地上都是牛羊粪，不等人拿到资料已全弄脏了，有的塞在门缝底下，如果碰上阴雨天全被淋湿泡在泥水里。几年来资料散了不少，钱花了无数，可效果如何没有用心去思考。最近我见到一个外地同修，他们那儿大法弟子较少，资料制作也很困难，大家对资料都比较珍惜和重视。在发资料前，他们都是把资料叠好，装进一个烟盒大小装饰精美的纸袋里，或装进塑料封袋里，背面贴一小块双面胶，把资料粘到门上。有同修在发真相资料前，或在张贴书写标语等真相资料前先发正念，让每一份资料每一条标语都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让每一个得到真相资料的世人都能明白真相，看完后把资料送给更多的世人。同修还悟到，如果我们从一份真相资料的写作、编辑、制作、上网、下载、复印、传递、装袋到发送等各个环节的同修都能加上这纯正慈悲的一念，效果会更好了。我认为是否珍惜真相资料，也在检验着大法弟子的心态和心性。每份资料都来之不易，每一份资料的形式都凝聚着那么多同修的辛苦，制作资料的资金都是同修们一分一角攒下来的血汗钱，而且是用来救人的，更应该倍加珍惜和重视。况且大法弟子的心态决定着常人的状态，我们珍惜，世人也会珍惜。如果我们自己不珍惜，不当回事儿，世人也不会珍惜，就会出现被撕坏扔到垃圾堆里，或被当作萤火纸和随意踩在脚下的现象。如果世人因此而造下了罪业，我们是救众生还是毁众生呢？我们自己不也在造罪吗？师父给我们讲过，我们是用心在做，希望每位同修都能够珍惜和重视用来救人的真相资料，用心去做，别怕麻烦，也别怕多花那几分钱，就像外地同修那样去做。想想我们起早贪黑，冒着被开除、劳教、判刑甚至生命危险去制作散发真相资料，为了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应该珍惜和重视啊。三，做好三件事，时刻保持精进状态。一个同修谈到他们乡在做好三件事中的几个侧面。一，背法。看到弟子切磋中关于背法的文章，从去年底全乡同修也开始背法，先从背红营二开始，每天背一篇。全州全乡集中学法时，先背已背过的法，有文化的同修帮没文化或文化低的同修背，越背大家感到越同化法的神奇和殊胜，没有多长时间就将红英二全部背完了。接着又开始背短篇的经文，每接到一篇背一篇。个人在家里背转法轮，现在有的已快背完第一遍。学法的时间安排的也很紧，每晚集体学法时主要学转法轮、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等，其他时间个人自学。二，练功。农村到农忙季节时间很紧，稍有放松就把练功时间给推没了。各学法组一般都能坚持每晚10点前学法发正念， 发完十点正念后开始练动功，发完十二点正念后开始休息，进功各自在家里练。有的同修每天凌晨3:50起床练进功，到5点发正念，每天睡眠只有3个小时左右。三，发正念。过去好多同修对发正念重视不够，特别是到了农忙季节，有的连全球4次发正念都不能保证。学法提高后，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了发正念在正法修炼中的重要，绝大部分同修都能坚持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和每晚7到12点的整点发正念。有的同修每天早晨坚持发3-4次正念，中午1-2次，多的每天可发12次正念。四，讲真相。在不断的学法提高中，同修们越来越明白了，讲清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这个乡的世人基本都能及时看到真相资料，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三退也基本完成。现在同修们除做好本乡的讲真相外，还经常帮助其他乡镇的同修做真相、劝三退。五，开创修炼环境，为学员开创一个正的、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特别重要。现在全乡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都有学法点，同修们还悟到，在能保证参加的学员的安全的前提下，每个学法点都是一个正念之场，正的因素越多，邪恶的因素就越失去生存的环境，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就很难得逞，邪恶就会被解体，环境就会变得宽松，更多的众生就会被救度。以上是我们地区部分同修的个人认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没有怕心，鬼避三舍。清代才子纪晓岚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是在一个叫景城的地方，有个叫江三莽的人，憨憨的，胆子也大。有一天，江三莽听到别人讲一个宋定伯卖鬼得钱的故事，不禁大喜过望，也想着要捉鬼卖钱，于是他每晚拿着棍棒绳索，像猎人狩猎一样的潜伏在墓地，等着捉鬼，但是总也碰不到鬼。有时听说哪个地方闹鬼，自己就假装喝醉了睡在那儿，诱鬼出来，也是每次落空。这样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有余，还是一无所得，不得不懊恼而罢。纪晓岚评论说，鬼能欺人是因为人有惧怕之心，而江三莽坚信鬼可捉住，思想中非常蔑视鬼，这种气势足以慑服鬼，因此鬼反而怕他，避开他。我觉得纪晓岚的评论很有道理，这则小故事对我们去掉怕心也颇有借鉴意义。一个常人因为正念足，没有丝毫怕鬼的观念，既能使鬼退避三舍。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是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银威德。怎么能反过来惧怕那些迫害大法的黑手、烂鬼和邪灵呢？大法弟子能被干扰和迫害，不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念不正，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才造成的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喊法轮大法好，讲真相闯出拘留所。我在4月的一天被绑架，在与恶警对峙的24小时里，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并清理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的因素。虽然他们的意图是想要迫害我，但是他们不也是被救度的众生吗？本着这一善念，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讲酒瓶、讲退党。最后邪恶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将我送往当地拘留所。我拒绝配合邪恶的一切行为，拒不签字。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妄想迫害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
到了拘留所，一下车我就高呼法轮大法好，走到拘留所中还是高呼，谁劝也不停，就是不配合邪恶。在未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带入拘留所，在高呼法轮大法好的过程里，我禁不住几次眼泪随着呼声流出来，心中体会到师父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法轮大法好，发自内心的呼喊，这声音响彻天空，解体不正的因素，邪恶怎能阻止正义的呼声？进到监室，我的眼泪迷住了双眼，嘴里依然喊着法轮大法好。犯人冲过来把我强行按到铺上，用毛巾绳子试图堵住我的嘴，一次两次，每次都没有成功，每次我都用牙齿和舌头将毛巾顶了出来。他们看来没有办法，最后就不管了。喊了好一阵，监室里的老头烦了，过来用手掌使劲砍了我嗓子两下，立刻我的声音沙哑了，喉咙火辣辣的难受，但是我还是高呼法轮大法好，声音虽沙哑但还是很响亮，真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我将生命的力量赋予这句口号上，谁拦也拦不住。警察进来把我叫出去，原来是别的同修听见我声音沙哑，知道我挨打了，就让警察不要让其他人打我，我还是喊着没有停。警察再次将我送回监室来，跟犯人说不要打我了，他们就没有再打我，感谢同修的帮助。我睁开了眼睛，犯人看我睁开眼睛就过来跟我说话，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喊法轮大法好是抗议迫害，然后就跟大家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有的就说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都知道中共不好，他们中大多都是因为打架进来的，跟他们讲法轮大法好都能接受。休息了一下，我接着又喊，到了晚上怕影响别人休息，我停止了呼喊，他们也都理解我，我喊法轮大法好，监室里的老头也跟着喊一句好，他还说你早说练法轮功的，省得挨着两下子了。监室里的老头由于身体原因正犯头痛，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晚上居然他的头没有痛，他更相信了，并且晚上跟我学会了法轮大法的进攻，他学得挺快，一下就学会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偷着脸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找到了邪恶迫害我的原因，对妻子的执着，对情的执着，但是这一漏洞竟成了邪恶迫害我的理由。反省自己每一思每一念，很早就想突破这个执着，可是到头来总是有来自自身的观念和借口，对他讲真相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一拖再拖，终于导致邪恶的迫害。
因为他们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你，放大你的漏洞，并将你置于死地。
因为他们就是要让你修不成，他就是要害你。躺在铺上，我在心里背师父的经文和转法轮，心里更坚定了正念。第二天大家起床了，我又高呼法轮大法好，拘留所的警长把我叫出去聊聊，我跟他讲大法真相，劝他退党，他也从他的角度叫我不要喊了，说影响秩序。我说我不是冲着谁，我是抗议迫害，我说我可以选择在白天喊，分时间段的喊，尽量不影响他人的休息，因为我始终本着善的一念，不让他对我这个修炼大法的人产生反感，但同时又要达到我的目的，不让喊不行，我可以尽量符合合理的要求，然后继续喊。值班警察都把我叫出去，说不要喊了，影响不好。借这个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退党。最后拘留所所长也说了些吓唬人的话，我心里丝毫没有动。在这个过程中，把对自我的执着又放下一层，任何恐吓也吓唬不了你，真是心不动。在邪恶将我绑架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开始绝食绝水。监室里的关心我的一个犯人说，绝食绝水没有用，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你出不去。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听师父安排。在被非法关押的过程中，我本着善念，遇到任何人都给他讲真相，讲退党，讲中共集中营，没有怕心， 将真相讲到位，没有了在外面考虑这考虑那的顾虑，效果好，不管是警察还是普通人。我所在监室的其他人都退出了邪恶的组织。第三天傍晚，监室的门一开，值班警察叫我：你还喊吗？我说：喊呢。来，我给你找个更好的地方喊去。我穿上鞋子，跟着他走出监室门，我又汇入了政法的洪流。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播送一成语故事，无欲则刚。一天，孔子在和学生们讲道理时，忍不住感叹道：我还没有见过真正刚强不屈的人啊。那些年轻的弟子都觉得很奇怪，他们认为像子路，还有年轻的申成等，都是很刚强的人，尤其是申成。他虽然年纪很轻，可是每次在和别人辩论时，却总是不肯轻易让步，即使在面对长辈或师兄时，申成也毫不隐藏，总是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大家都对他退让三分。所以当学生们听到孔子感叹说还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如果要论刚强，申成应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吧。孔子说：申成这个人欲望多，怎么可以称得上是刚强呢？一个学生问：申成并不像是个贪爱钱财的人，老师怎么会说他欲望多呢？孔子回答说：其实所谓的欲望，并不见得就是指贪爱钱财。简单的说，凡是没有明辨是非，就一味和别人争，想胜过别人的私心，就算是欲。申成虽然性格正直，但他却逞强争胜，往往流于感情用事，这就是一种欲呀。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称得上是刚强不屈呢？孔子又说：所谓的刚，并不是指逞强好胜，而是一种克制自己的功夫，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违背天理，而且始终如一，不轻易改变，这才算是真正的刚啊。出自《论语》。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经文：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全面讲清真相，正面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谢谢您的收听。
让不